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永恒的福音，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第一部，个人谈道手册。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来谈个人谈道手册里面的第七课，神的救恩。在这一课呢，我们要把福音很清楚的阐明出来，让听到人能够清楚的了解，并且鼓励他们能够决志来接受主。所以在前面六课里面所有的预备，就是要在这里要邀请他们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一课就好像是在足球场上盘球过人，一直到最后准备一球把它踢进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特别需要，当然在每一课的进展的时候都需要神的恩典，但是特别在第七课我们需要求圣灵在这个整个工作里面来做主导，做带领的工作。常常在做这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会有很多的打岔，或者很多的电话声啊，很多的各方面的搅扰。这很多的搅扰其实是好像有恶者的影响力，为了让听到的人不能够专心听到，或者是让听到的人的感动被挪走，所以让他们不会接受主。所以是需要许许多多的祷告。也许你在讲这课的时候特别需要有人为你带祷，让这个属灵的征战能够看到神在那里掌权，能够看到人愿意顺服在神的恩典下面能够得救。好，那么我们就开始最后一课，神的救恩。少凤姐妹，上次我们提到神对人犯罪唯一的处罚是什么？
就是死亡，下到硫磺火湖。
对了，你上次承认说你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我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现在还是认为你自己是有罪的人？
嗯，对。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些原本要死的人类，神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典。假设说今天你的孩子到邻居的家里去玩，那不小心打破了他家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水晶玻璃啊。那假设说这个水晶玻璃要值新台币10000元，好像美金300多块钱，那么邻居抓住了你的小孩子不让他回家，要他赔偿这个损失，那你的孩子没有这笔钱，那当你听到这件事以后，你就拿了10000块还给你的邻居，那我就请问你，你的邻居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回家？
他应该要让孩子回家。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让你的孩子回家？
因为我已经替这个孩子付了那笔钱。
可是这个错是谁犯的错？
是我的孩子。
可是是谁做的赔偿？
是我。
那是孩子的错，但是你为他做了赔偿的工作，这算不算数呢？
算数。
算数。好，那么假使明天当你的邻居看见你的孩子从他家门口经过，他可不可以一把再把他抓住说，你犯的错，你没有赔，我不让你回去？
不可以，因为我已经替他付了那个赔偿，那应该就要算数。
好，换句话说，虽然是你的孩子犯的错，可是呢，你为他赔上这个代价以后，他的这个错呢，就等于是被取消了。所以你的邻居再一次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他不能够要你的孩子再付同样的一个代价，对吗？
对。
所以其实人类从有历史以来就有这样的观念，他们知道犯罪以后必须要有人为这个罪付上代价，他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在许多实际的例子里面呢，我们要提到两个，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犹太人的例子。那我们从台湾人的例子开始啊。我知道你有一段时间住在台湾，那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台湾乡下看到人们宰杀动物来拜拜的情形。譬如说有时候乡下有人杀这个猪公，那他们在拜拜的时候呢，他们会在猪的嘴巴里面放一个柑橘啊，台湾话叫做含柑嘛，含柑呢、啊。那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个含柑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它的意思就表示说，这头猪是甘甘愿愿替我的罪来死了。事实上，猪如果有知啊，它一定会大大的抗议，它根本就不愿意死。那么我再请你来念创世纪第三章14节到21节。在这里呢，我们要看一看人犯罪以后，神教导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课。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好，在最后一节的时候，你念到神在驱逐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前，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才把他们赶出去。那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皮子是怎么样来的？
一定是从动物身上，可能就是杀动物才能从动物身上拿来做衣服。
非常好，这个皮是兽皮，所以是从动物的身上扒下来的。那么在这个以前，亚当夏娃有没有看见过死亡？
没有。
对了，神乃是在这里教导他们一个功课，因为他们的罪，所以就必须有动物死，才能够遮盖住他们的罪。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教导犹太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不能随便来到神的面前。假使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唯一的结果就是死亡。在旧约里面，整个会幕还有后来所罗门圣殿的设计呢，就是要避免人还没有预备好以前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教导犹太人，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首先需要牵一只没有瑕疵的动物，或是牛或是羊，来到圣殿。那我们现在假设这个人呢，是牵了一只没有瑕疵的羊来到圣殿外，他首先就要在祭坛的北边，他要把手按在这只羊的头上，表示说我和这只羊认同，这只羊就好像是代表我。然后这个人要拿一把刀把羊的喉管割开，让血流出来。那圣经在利未记17章第10节到12节教导犹太人说，你们不可以吃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当温温的血从这动物的身上流出来的时候，生命就一步一步的消失了。神要这个献祭的人知道，这动物的生命所以要消逝，这动物所以要死，就是因为我的罪的关系。只有在羊替我的罪死了以后，我才可以得称为义，毫无畏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观念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有了，有一个中国字表示不算有罪的，那这个字呢就是义，正义的义。那中国人在写正义的义这个字的时候，你猜猜看上半部是什么？
羊。
上半部是羊，很好，是动物这个羊。那么下半部是什么？
就是我。
我，对了。所以当羊在我上面，神看到的是替我的罪而死，为赎我的罪而献上的羊，那么我就在神面前得以称义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来。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是如何来介绍耶稣的，好不好？请你念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那么再请你念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36节。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
施洗约翰怎么样介绍耶稣？他把耶稣介绍为什么？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非常好，施洗约翰介绍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犹太人的例子里面，耶稣就是这位没有瑕疵的羔羊，是神预备来为我们的罪做赎价的。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而死。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我们就得以在耶稣面前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这个就是福音了，神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来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这位全能的神面前，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愿意。
愿意，感谢主。可是你要知道，信耶稣是你和神当中的事，假使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必须向神说，而不是向我说。那么向神说呢，就是祷告。那假使你的祷告是出于真心，这位神一定会垂听。
嗯，
那好不好，我把这个祷告词说一次给你听，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代表你的心意。假使它可以代表你的心意的时候，那我就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来帮助你能够认识这位爱你为你舍命的主耶稣。
好，
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讲，你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在天上的神，我谦卑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知道我本来要在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但是我感谢你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生的生命，也求你引领我前面的道路。我恭敬从心里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如果这样的祷告确实是从你心里出来的，那么你就可以说阿门了。那我再问你一次，那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愿意。
愿意，感谢主。那么现在好不好，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
好，
那你记得这个祷告呢是对神讲的，好，不是做给人家看的。
是，
所以你是在神面前做的，假使你从心里说呢，那么神就必定要垂听。那我们一起祷告。
好。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我在天上的神，
我在天上的神，
我谦卑诚实的来到您的面前，
我谦卑诚实的来到您的面前，
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知道我本来要在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
我知道我本来要在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
但是我感谢你，
但是我感谢你
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谢谢你赦免我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的罪，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也求你引领我前面的道路，
也求你引领我前面的道路，
我恭敬从心里的祷告，
我恭敬从心里的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恭喜你少奉姊妹，那么你既然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那在这里我想给你一个简单的考试，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在刚刚接受主的过程之前，假使我向神说少奉姐妹是一个很好的人，
嗯，
他有罪，但是我来替他死，那你想神会不会答应？
不会。
为什么？像我这么样一个好人来替你死难道不行吗？
不行，因为你也是有罪。
对了，神会对我说：张玉明，你要死可以啊，你本来就是该死的，为你自己的罪而死。但是主耶稣不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没有罪， 是神为我们所预备没有瑕疵的羔羊。事实上呢，这救赎的应许在神对蛇的咒诅里面呢，就清楚地给了我们。好不好，请你念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这里提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圣经提到后裔的时候啊，都是用男人的后裔，就好像呢，你的孩子呢也是冠父姓啊。只有在这个地方，圣经是用女人的后裔。请问在圣经里面呢，谁是单单从母亲来的，和父亲没有关系？
耶稣。
对了，圣经上说耶稣是圣灵借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他不像我们一样是因父母的血气情欲仁义而生的。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所说的，我们是借着血气情欲仁义而生的，所以很自然的罪也跟着传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耶稣呢，是圣灵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是没有罪，所以他可以为我们赎罪。那么少王姐妹，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做一个基督徒有许多圣经上所说的应许要给我们，也有许多基本的东西要知道。你愿不愿意再让我来跟你上八次课，帮助你清楚如何做一个基督徒？
愿意。
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就从下个礼拜开始，每一次聚会差不多一个小时，一个还有八次的聚会，帮助你能够成为一个清楚的基督徒，能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永恒福音第一部分个人谈到手册就在这里结束了。这个时候听到人已经变成初信者了，那么传道人可以在这个时候进一步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新信徒跟进课程来进行八周的一对一新信徒造就课程。一个刚信主的人马上要做跟进的工作，让这个新生的婴孩能够很快的站起来做基本的属灵征战，因为仇敌的攻击很快的就会到，若不马上的预备他，常常辛苦工作的果实很快的就失去了。